入婚姻，特别是最初的一两年初婚阶段啊，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分歧发生。
产生分歧的原因说起来不难理解，我们是不同的个体，我们的需要不同，我们的爱好也不同，甚至连我们讨厌的事儿也不同。
就是我再嫁一次，我嫁的那个人跟我之间也还会有某些不同的争执，可能不是这一类型的，大概是另外一个类型的。
我接受分歧，就意味着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人。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但愿我知道》。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孟媛。
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但愿我知道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也是有道理的。我们每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受着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的。我们不仅样貌，在性情、习惯、沟通方式上都很可能会受我们父母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两个人在约会中，在接触中，当我们发现对方深受父母的影响，有一些习惯沟通方式又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或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样的问题拿出来，我们不能避而不谈。对于两个人如果都负责任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人要彼此的想一想，我们如何要解决我们之间存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这是真的。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时候，让你去观察，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你们两个当时的一些分歧啊，或者你感觉到你说什么话对方情绪不对啊，就要马上解决。前几天我还真的看了一个年轻人他们两个人恋爱的时候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虽然直接，但我觉得有效。是一群小伙伴在一起，那俩人是一对嘛，他俩正在谈恋爱，大家也知道。然后呢，因为都是跟朋友在一起嘛，所以朋友间说说笑笑的时候呢，这俩有点不对付，就不知道是哪儿，可能看法不一样了，一个人脸就黑下来了。另外一个人呢，发现对方的情绪不对了，可是一群人在玩在说嘛，他就觉得这情绪不对要立刻解决。然后我就观察到他们怎么解决呢，就是这个没有生气的这个呢，想要解决这个人呢，就把那个生气那个挂脸的那个人推推推推离开这个人群，离开了大概有3米到一个角落去，然后就开始跟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也不知道他们细节说啥哈，但是最后说完了，两个人看得眉开眼笑，然后大概有这么3分钟4分钟推到角落去解决问题，然后两个人又并并肩的回到这个群体里来聊天哈。哎，我觉得虽然直白哈，但是能够马上开诚布公的一起去调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现象。就是如果能够在恋爱的时候就发现问题，并且能有这么好的一个良好的一种解决问题的一种状态啊，我很祝福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好好的走下去。
是，其实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处理啊，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处理两个人之间有分歧，很好的这样的方式，就是不能避而不谈，什么都不说，其实双方都说出来，一起面对，一起调整，可能就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了。特别是对于原生家庭给我们产生的比较根深蒂固的一些在我们看来不能够接受的一些想法呀、习惯啊、沟通方式啊，都可以借着两个人共同面对，从恋爱阶段就能够解决，这样就能够防止不好的影响带到婚姻中，给两个人婚后带来更严重更深远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我们在恋爱阶段应该知道但是却不知道的一些事情。继续的要分享的是，但愿我知道如何用不争执的方式来处理分歧。
有吗？存在这种方式吗？我很怀疑。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啊，当然呢，我们这个谜题啊，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揭晓。那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恋爱阶段，你们认为你们两个会不会在婚后或者是在两个人深入的交往中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分歧呢？
我还真的没想过。可能我的恋爱期是在大学3年级和4年级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嘛，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算是进入婚姻了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没想过进入婚姻之后 会都是问题，而且如果有分歧，那都是重大性的。真的没想过，没琢磨过这些事情吗？
是，其实我跟太太啊，当时在恋爱的时候呢，起初我们也没想过，后来是因为我们在恋爱阶段呢，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分歧啊，导致两个人6个月的时间没有继续的交往。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注意到，原来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不是总是那么甜甜蜜蜜、和和谐谐、非常美好的，可能也有一些重大的问题产生、分歧产生，导致两个人谁都不愿意主动的迈出这一步去联系对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如果我要跟这个人以后进入婚姻再产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但是那个时候坦白的讲，我还没有想到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解决，我只知道这样的问题以后可能会出现。如果我当时要知道，如果用不争执的方式能够处理分歧，我们两个就不会有那样的6个月的时间让两个人那么痛苦。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时候谈恋爱啊，是在恋爱过程中发现了分歧，然后发现了冲突，但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只好分手告终。就是可能现在的矛盾和冲突就会比较容易显露出来吧，在恋爱期间就容易显露出来，可是显露出来以后，大家也对这些矛盾和冲突不知道该怎么解。不过我想作者他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是想要提醒大家特别在恋爱期的时候呢，要预见到很多重大的分歧呢是会在婚后发生的。因为恋爱的时候啊，可能大家看见的美好还是多一点，所以特别提醒我们，在事实上呢，进入婚姻，特别是最初的一两年初婚阶段啊，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分歧发生。不管我们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很甜蜜、很美好、很合一，要提醒大家啊，在婚后会发生的。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在恋爱的时候就让大家想这么沉重的话题，是不是没人敢恋爱了？但是这两集呢，一定要连续听哈，听完今天呢，还一定要听一听怎么解决哈。首先我们得知道分歧是会发生的。
对，那产生分歧的原因说起来不难理解，我们是不同的个体，我们的需要不同，我们的爱好也不同，甚至连我们讨厌的事儿也不同。
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哈，他就举了个例子，还挺现实的一个例子。他说啊，他结婚以后发现他的妻子喜欢看电视，可他呢认为看电视呢是一件纯粹浪费时间的事儿。为什么不花时间去看书或干些别的有意义的事情呢？没有人可以在看电视的时候去学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是这个作者心中的想法。但是他的妻子啊，却跟他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他说，一来呢，看电视让他非常的放松，而且呢，他认为啊，在这种放松过程中，他可以透过电视学到很多东西，长很多见识呢。可是你知道，每天他看着妻子看电视，都会引发这种争论，于是这件事儿就成了他们引发感情这个最受伤的这一个痛处哈。只要一说这事儿，就开始引发全面的一种论战，这种争执持续了几年啊。而且后来的几年当中啊，他们发现婚姻里更多更多这样的痛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言语的冲突在家庭中不断的上演着。而且到最后上升到惨了，我娶错了人，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很多婚姻中都会发生呢。
对，然后作者也说呀，有好多来到他的咨询室向他咨询婚姻中问题的这些夫妻们，多半都会遇到他和太太当初在婚姻初期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所发生的这些争执。但是作者也说呢，经过这么多年学习也好，跟太太相处也好，他已经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解决冲突的路径。作者说呢，解决夫妻中存在的这些冲突和分歧呢，先要做一个充分的预备，这个预备就是要接受两个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和差异。如果能够接受分歧差异，你已经在解决分歧这条路上成功了一大半了。
对，你要接受对方，或者接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和争执，能接受就已经说明两个人的感情根基很雄厚，然后两个人可以共同去面对了，那而不是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 像我是另外一个方向，我也是接受了，但我接受之后就冷漠了下去了，觉得不要去处理了。但是接受呢，至少可以保护我们婚姻不会分裂啊。
嗯。
但是我也不是那个处理得很好的人，但是我觉得接受这一点，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做到了，就是我们有分歧和差异，但我们两个选择可能都是逃避式的，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方法。怎么解决我们之后谈啊，但是我觉得接受两个人的差异呢，会有一个祝福，就是当我们知道大多数婚姻就是我再嫁一次，我嫁的那个人跟我之间也还会有某些不同的争执，可能不是这一类型的，大概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在爱情里绝大多数的婚姻都应该有争执的，
对，这个冲突这个分歧差异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里面，如果
我们起初在恋爱甚至是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相处的感受，两个人在一起的感受，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对方说的话啊，对方做的事让我感觉到开心不开心，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都是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的。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更好的考虑到，同样的这个分歧冲突发生，对方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那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个分歧，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承认自己的感受，也能够为对方去考虑，原来对方当时的情景下也是有一些不舒服不开心的感受的。我们接受这个分歧，就意味着从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能够跳出来。我觉得这真的是婚姻成长中很大的一个进步。我接受分歧，就意味着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人。
对，而且往积极方向去看哈，所有的分歧争执其实也都意味着你们两个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才有彼此成长的空间啊。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同甚至于争执啊，也是一个机遇，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可以好好的成长。因为我们都能够看到，原来我还有一些事情是我自己看不见的，那对方看到了指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有机会相互帮助，去支持，去爱对方，然后两个人会一起成长。我觉得成长如果能双方一起走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如果能够积极面对，两个人就会可以一起走前面的路。我觉得这种一起是很棒的一个开始，因为只有不同的时候啊，我们这种争执才能够两个人更有那种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就深度了解的一个机会。
对，如果平时两个人想法都一致，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分歧，两个人就不会去想原来我们婚姻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放下自我，需要去对方付出，需要成长的地方。所以说生活中的这些分歧和差异发生，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我，更好的去认识对方，也能够更好的让两个人在婚姻中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努力的。所以说有分歧有差异啊，大家真的不要怕，这真的是我们在婚姻中成长进步的一个好的方式啊。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很害怕，就是怕什么呢？分歧矛盾产生之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们就失去了去了解对方的意愿，就觉得对方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跟我当初认识的人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就失去了进一步的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有分歧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产生分歧了呢？
是啊，我们先接受，然后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啊。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成长不一样，特别是男人跟女人啊，大抵呢，男人的逻辑思维跟女人的逻辑思维也不一样，男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呢，跟女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也不一样，有很多很多背后的成因，两个家庭也不一样，太多太多背后的原因了。如果能够静下来，以接受对方的心态呢，去听一听，就算你什么都没有解决，听完了，可能两个人都已经如释重负。
对。我跟太太曾经在结婚的第一年过春节要回谁家过年，我们俩产生过一个分歧，争吵的还是蛮厉害的。我想让太太跟我一起回家过年，我太太呢也想让我跟她回家去陪父母，吵来吵去发现两个人一点都不开心，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决定说一说为什么都想让对方跟着自己回家过年呢。然后我太太说，如果我今年不回家过年，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爸妈肯定舍不得。
是，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我哥哥和嫂子今年不能回家过年了，那爸妈在家孤零零的两个人肯定会很伤感，所以说我特别想回家陪爸妈过年。那对于我呢，我说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年，爸妈呢也盼望我们一起回家过个团圆年。我说另外呢，我的外公年龄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我不知道能不能陪他再过下一个春节。当我们清楚了对方的想法，明白了对方的心意，尽管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更好的方式来解决到底回谁家过年这个问题，但至少让我们两个人不再因着争吵而敌对下去了，我们也不再继续的争辩了，而是两个人一起想到底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共通的问题哈，就不再说是我自己的问题或者是敌对的问题，就是哎呀，其实分歧发生的时候很容易成为敌对方，
对，
就是我们不同了，那很容易就是两个阵营了，不再是我们一起解决问题，挺容易就变成我要按着我的想法，他要按着他的想法，因为确实啊，争执嘛就变成是两方对垒一样的，那如何能够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变成能够相互认真听一听背后的成因，能够情绪稳定的啊认真的听一听，而且是站在对方的心情去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一种爱的体现了。
对，就是在我们能够听明白并且尊重对方的观点表达之后，我们已经为解决分歧做好了一个准备。
是啊，
我们在解决分歧中啊，其实就是两个字，妥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觉得妥协是一种贬义词啊，就觉得我们不作为，我们不积极，不主动。但是对婚姻来说，妥协不但是积极的，它也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清楚了对方的想法，也明白了对方的心思以后呢，就是面临着一个选择了。我们要不要体贴对方的心思？就是我明白了，但是我愿意因爱着对方的缘故啊，体贴他的心思吗？如果我体贴他的心思，那我愿不愿意按着他的想法去让一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妥协。其实听着好像是有点贬义哈，但其实这是一个爱的词汇来的，是因为我听了，我明白了，我体恤你了，那我愿意配合着你的决定。那而且这是双方的，今年我配合你，那明年可能就你配合我，两个人一起。那说到回家这件事情哈，说句旁的话吧，我其实知道身边有年轻人，他们没办法，都是独生子女嘛，就是过年总是心中的痛。那有些人就选择你回家陪你爸妈，我回家陪我爸妈。但说真的哈，我自己是真的不建议年轻人做这个选择的。我通常被问到的时候，我说那你们两个人商量好，今年一起回这个家，明年一起回那个家，就是再怎么样都要一起做决定，不要分开过，尽量不要分开过。因为幸福的婚姻啊，不会说是我照顾我爸妈，你照顾你爸妈，而是我们一起照顾我们的爸妈。也就是说不是按着你的主意，也不是按着我的主意，乃是按照我们两个商量定了的主意。
是，当我们能够更多的放下自我的意思，多一些我们的意思，很多婚姻中的分歧，我们不仅能够理解它的原因，也能够为积极解决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此时面对这个棘手分歧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在面对，而是你们两个人并肩一起在面对。两个人的力量，两个人的智慧，再加上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引导，肯定比我们一意孤行一个人的力量要大。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只要两个人共同的面对，相信圣灵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决冲突的方式。
要尽可能的采取友好的方式一起来解决问题哈，不要产生敌对的情绪，那样子的话就不会友好的解决了。
对，那我们两个人解决这些分歧会有哪些更好的方式呢？我们留待下一次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好，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心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